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看淡名利，成为领域专家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30日。1998年正月初二，弟弟拿来一本《转法轮》，给身患尿毒症、躺在家里等死的我。我两天就看完了一遍，记住了《转法轮》书中的一句话。整个人的修炼过程，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看了第二遍后，又记住《转法轮》中的一句话：要想好病、趋难、消业，这些人必须得修炼，返本归真。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。我想，我也修炼。正月十一早上五点多，我在去公园的路上，看见了在小广场上练功的大法弟子。从此，我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路。两个月后，我身上所有的病状全部消失。不久，我就正式上班了。大法教我做比好人更好的人，大法也给我开发了智慧，让我先后成为两个领域的专家。第一部分，按真善忍做人，三年成为总经理。我的单位是国内三大人寿保险公司之一，我是一名普通的业务员，没有固定工资，只是靠卖保险赚佣金生活，收入不稳定。我很勤奋，每天不停地拜访陌生客户，用少得可怜的佣金参加各种销售技能培训。我每天学转法轮，对照自己的言行，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对每一个客户都从他们的角度考虑，为他们提供适合他们的保险条款，而不是看佣金的多少而推荐。遇到同事讲过的客户，我就帮着同事讲，我对保险条款如数家珍，能在一分钟之内让客户清楚明白应得的保障。客户喜欢我，说我讲得清楚明白，推荐的条款也是他需要的，就想要在我这里买保险。我拒绝客户的好意，并让我的同事去签单，同事要和我平分佣金，我也不要。这在保险业是绝无仅有的，而同行为了佣金抢单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。大法修炼人讲的是顺其自然，把利益看淡。有时客户要求我打折，即退还给他部分佣金，要维护和纯净保险业公平竞争的环境，我宁可不要这笔业务都会拒绝，不是为了自己想多挣钱，而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要自律，不能助长这种不正的行为。我自己作证了，我的客户也再没有要求退佣金的了。而且我把自己自费学习的技能无私地在晨会上与大家分享，顺其自然就成了没有工资的兼职讲师，经常在晨会上讲课，有时也陪伴新人去见客户。我无私地帮助同事，大家都喜欢我。没过多久，经理找我，让我做专职讲师，每月给固定工资300元。这个工资很低，因为别的公司的保洁工资都得400元，而且每天也不能出去做自己的业务了，只能在公司组织晨会，或者协助业务员给来公司的客户讲解保险条款，但不失不得。因此也会有足够的时间看书学法，于是我就答应了。不久的一天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来公司，直接进入我的办公室要咨询保险。我经过交谈得知，没有任何业务员给他讲过，就根据他的需求、经济条件 给他设计了两套保险计划，一个是分十年缴费，一个是一次性缴费，然后给他分析利弊，并让他回家和家人商量好再来办理，可以找公司任何一个业务员办理签单都行。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他手里拎了一个小布兜来找我了，和我说，你给我办了吧，我现在就交钱。我说，我是讲师，不是业务员，请您等一下，我去给您找个业务员给您办理吧。他说，我不找别人，我就找你给我办理，我知道你们有佣金收入，我就想让你赚点钱。你上次给我讲完保险以后，我也去了另外两家公司，他们给我的感觉很不好，根本不是从我的需要和角度考虑，我就感觉他们的眼睛只是盯着我的钱，心里想的和算计的是能从我买的保险里赚多少佣金。而你和别人不一样，我觉得你很善良，所以我谁也不找，我就相信你，今天就让你给我办理。然后顺手把手里的小布兜就递给我，说，保费我也带来了，你给我填写保险单吧。我接过小布兜，用手一掂，就问他，先生，您是选择了趸交，即一次性交。他笑了，回应我说，您还真专业。于是我为他填好了保单，并带他去交费。这张保单是我们公司当年最大的一笔保单，保险费20多万元。我赚的佣金是我2年多的工资。我知道这是我修大法的福报，这笔收入是师父的恩赐，再次谢谢师父。当年9月，我们营销经理辞职去了外地，老总让我做营销经理，并且让我3个月完成100万元保费的任务，而前经理9个月还没有做到100万。我感到很为难，不想干，但是老总坚持让我做，我就只能接受。我兢兢业业地做，制定各种工作计划，并且独自去外县开拓市场，筹备3个新的营销部，从租房、招聘、培训到开展业务，亲力亲为，拎着一个公文包奔波在市里与3个郊县之间，到年底最后一天超额完成了100万的保费上缴任务，然后在1年之内筹备完成了10个外市县营销业务部。我被提升为总经理助理，被公司评为最佳科长。1999年初，公司给管理层补贴分期付款买房的名额，我让给了新来的副总。1999年底，公司给我金融系统的干部编制，我也让给了客服经理。总公司副总来调研考察时，客服经理却在背后告发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总公司老总找我谈话时问我，你觉得客服经理和你谁应该进编？我说，应该让客服经理进编，我已经在各种会议上都表达了我的这个意见。客服经理从营销员做起，很认真和敬业，如果就因为我是营销主管而给我进编的话，我可以和他互换，也应该让他进编。总公司老总说，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。我说，他说的是实话，我就是练法轮功的，正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才能把编制让给他，因为我师父让我做比好人更好的人，要先他后我，无私无我。于是我就给老总讲我得法修炼的过程及体会，讲大法的美好，讲救了我命的师父被诬陷。讲着讲着我就哭了，老总的眼圈也红了，就结束了谈话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总公司给我特批了一个编制，我也进编了。由于警察没收了我的身份证，经常到公司骚扰我，我就放弃了编制，辞职去了一个陌生的海滨城市，到另一家保险公司支公司 应聘了总经理职位。不到半年，我所管理的公司业绩从分公司排名倒数第二上升到排名第三名，然后公司调我到另一个业绩差的分支机构。无论我到哪里，哪里的业绩就快速提升。保险公司业务员的流失率很高，而我接手的每个公司业务员的数量都是正向增长。公司老总说我，你是保险业的奇迹。而我深深地知道，我的能力是大法给的。2003年，我去了北京一家正在筹备的合资公司，应聘月薪6500元的业务总监职位。公司老总是香港的太平绅士，亿万富翁，有自己的私人飞机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听了我主讲的招聘说明会，当即决定聘我做公司的业务总督导，待遇是基本月薪9800元，话费200元，负责公司的培训及业务督导。他还把我作为他的私人保险顾问，给我引荐北京的名流人士做他们的保险顾问，让我给公司做大保单业务，特批全额报销我在晚8点以后的出租车费和与客户吃饭的费用。如果我不修炼的话，这个特殊待遇就可以报销很多钱，但是我一般情况都是坐地铁和公交车，与客户吃饭的费用从来都没有报销过。另外，做大保单业务，别人可以从中做手脚，与业务员合作，把转介绍得来的业务挂在业务员身上，然后和业务员平分佣金，也能赚很多钱。但是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贪不占。老总尊称我为大姐，所有的员工也都称我为大姐。第二部分，6年成为知名专家，游走四方救众生。3个月后，机缘巧合，我转入了另一个新兴的行业。我潜心学习，大法给我开智开慧，我考取了多个资格证书，有北大医学部的，北京师范大学的，也有国际认证资格证书。从理论知识到技能实践，我一听就懂，一学就会，并且各种技能融会贯通。做培训辅导，学员反馈好评如潮，做个案辅导，效果立竿见影。随着我修炼的提高，我的技能也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升。于是我走遍了大江南北讲学，我也在不同地点，以不同形式，从各种角度，用我专家的身份，让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个真相。记得一次去一个城市，应邀给几所中学做了几场讲座后，又开了一期3天的培训班。在培训班结束的时候，当地的一位教育局领导是我的学员，他非常敬重我，就请了8位老师陪我吃饭，为我践行。言谈笑语间，我就用子女教育话题开场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切入，以第三者的身份讲大法真相，然后就劝大家三退保平安。每个人都答应三退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 我就说，为了能记住你们的名字和手机号，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你们，你们每个人给我发一个短信，以后方便联系。教育局领导早已经明白真相，就配合我说，能得到某某老师的电话，指我，你们真是太幸运了，快给他发短信，让他给你们都退了，咱们就平安了，心里踏实啊。我就喜欢看法轮功的资料，我在我家楼道里捡的法轮功真相小册子，我就放在我的枕头底下，睡觉可踏实了。有次我心脏病犯了，把我憋得上不来气，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这九个字真好使啊，你们也记住吧，听某某老师的话，指我，准没错，我就是听他的，我就相信他。我笑呵呵地说，谢谢您对我的夸奖，但是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可不能放在枕头底下，最好放到高处，不能被东西压着，因为上面有大法师父的话。一个老师领着孩子，我问，孩子入少先队了吗？当得知才一年级，还没加入时，那个领导又说话了，现在没入，以后也都得入，一个都不少，全班都入，不如先给他退了吧。我笑了，说，没入就先不能退，其实是否加入是自愿的，也可以不加入，或者一定要被强制加入的话，也可以把退出声明写在小面额的人民币上，买东西花出去，比如写上某某声明退出少先队，真名、小名或者化名都行，神佛看人心。孩子的妈妈说，好的，我记住了。这八个人在轻松的氛围下明白了真相，得救了。有一次我给南方一个银行做培训，行长很满意，就派办公室主任亲自开车送我去机场。为了给办公室主任讲大法真相，我就坐在了副驾驶的座位和他聊天，从家庭和睦、夫妻关系切入，用传统文化讲男人和女人的角色，破除邪党文化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邪说。他非常认同我的说法，因为我们同姓，所以他要拜我做他的姐姐。我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我就从第三者的角度给他讲真相，劝他退党保平安。他很痛快就答应了，他得救了，我就在心里谢谢师父的加持。我有个学员是南方某驻地部队团长的夫人，他组建了一个女子俱乐部，经常请我去给那些富婆们讲课。等大家认可我以后，我就单独给每个学员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常念得福报。有一次课程结束后的清晨，一个学员给团长夫人打电话，惊恐地说，你知道吗？咱们老师昨天晚上让我退党保平安，老师可能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丈夫就是610的，工作就是专门抓法轮功的，我家都是在公检法的，你怎么能请个法轮功来给咱们上课啊？团长夫人了解我的为人，是明白真相的，因为事先我已经给她讲了真相，只是还没见到她丈夫，所以只给她和他们的儿子办了三退。团长夫人打断那个学员的话说，练法轮功怎么了？老师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？老师给我们讲的都是怎么经营家庭幸福，怎么做贤妻良母，怎么培养孩子，让你做坏事了吗？让你保平安不是为了你好吗？共产党坏谁不知道啊？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大学生的事情就是真的，我丈夫的部队就出了兵参与了。他还说，再说了，那个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就是栽赃陷害法轮功，雪碧瓶子用开水一烫都变形， 装汽油的雪碧瓶子还烧不坏，完好无损，傻子才会相信呢。如果咱们老师是法轮功的话，咱们就应该保护老师。你成天烧香拜佛的，你是善良人，咱们好人就应该保护好人，不能让老师受到一点伤害。老师是我请来的，我丈夫虽然没见过老师，他都敬重老师，说我和老师学习以后，对他比以前好多了，更温柔了，还要谢谢老师呢。我说这话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？那个学员连声说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咱们要保护老师。送孩子上学后，团长夫人就直接到宾馆给我说了这个过程。她说，老师，您不用担心，我能请您来是我的福气，你不用担心，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动你，因为我不允许。他的这一番话，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，也给他带来了福报。后来，他的生意更好了，儿子身体和学习都比以前好了很多，他丈夫也晋级了。他的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曾和我说过，您让我念的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灵呀，我现在都不感冒了，学习也不用我妈妈辅导了，写作业很快很轻松，有很多时间可以玩了。晚上学员们聚餐为我践行，那个担惊受怕的学员和我紧紧拥抱，附在我耳边说，老师辛苦了，您要照顾好自己，多多保重啊。我说，谢谢您的牵挂，我没事，记住九字真言，有时间就要常念啊，您一定要幸福哦。他激动地哭了。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年，现在回想起那个场面，仿佛昨天一样。我知道每个生命的明真相、得救度，都是大法的无边法力的体现。真正救人的是大法和师父，真正能保护我的也是大法和师父。谢谢师父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恭祝师尊生日快乐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心性提高，积怨化解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1日。我今年55岁，是农村妇女。2002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21年前我感到自己不行了，有活够了的念头，几度精神崩溃。21年的修炼，大法使我脱胎换骨，就像重生一样。我现在身心健康，知足感恩。在同修的鼓励下，今年我终于拿起笔，向伟大慈悲的师父汇报自己得法后的一些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得法前生不如死的活死人。我和丈夫是在城里经人介绍认识的，当时丈夫的户口是他父母托人迁在了城边区，他父母嫌我大他四岁，个子不高，加上他父母一心让他在城市发展等等原因，我俩的婚事他父母一直不同意。婚后婆婆一直找我查，那个时候我一直要脸面，不好意思与他顶撞。我怀孕时，她让我吃腌臭了的鸡蛋就黄饼子，我在家都没吃过。我馋西瓜，街上来了个换西瓜的，我让婆婆出去看看，她回来说，一斤西瓜3斤麦子，太贵了，不吃，吃土豆吧， 土豆便宜，一斤麦子三斤土豆。为这样的事，我偷着不知哭了多少次。我生了两个孩子后，婆婆还是不甘心，她儿子自作主张娶了我，曾当面对我说，我儿子不缺媳妇儿，现在找也有一大堆根的。我那个气呀！从此我和婆婆针尖对麦芒，一句话不顺就呛就打闹。我那时整天就想着怎么顶他，怎么跟他打，不能让他占上风。我发现每次我和婆婆打闹之后，丈夫都不顺着我，而是顺着他母亲，也跟我打，开始找茬。我那个委屈呀，后悔啊，真是无法形容。那几年我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煎熬着，丈夫曾经把我的胳膊扭转了筋儿，痛了好几年，打得我眼冒金星。那时我不是跟公婆打，就是跟丈夫打，我气得浑身是病，心脏痛、胃痛、便血、头痛、神经痛、神经衰弱等等，整天以泪洗面。越是这样，婆婆一家越是拿我不当人，我精神就要崩溃了，身体就要垮了，整天活在生不如死的境地中。因为我痛苦中的丈夫也是过不好日子。有一次我又犯病了，丈夫要拉我去医院，那时孩子小，离不开我。我在去医院的前一天，丈夫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，他看到朋友的妻子性格开朗，脾气善良，总是乐呵呵的。丈夫对朋友诉说苦衷，说因为我有病，拖累他又要去医院。这时朋友对他说，我告诉你一个大好事，我家你嫂子练法轮功了，你可以让你媳妇儿也练练试试，去病健身挺有效果，一分钱不用花。只是现在时期不同了，不是1999年前可以公开练的时候了，现在练也不敢跟别人说，可谁练谁好。朋友让妻子从地下室请出了一幅画像给我丈夫看，后来丈夫知道是转法轮里面师父的法像。丈夫一看说，这人很正，就感觉那么一身正气。那天晚上回家，丈夫就跟我说，朋友妻子跟他说了一些修炼的事，丈夫劝我去试试。因为我以前反对过大法和修大法的一个同学，对大法的态度不是太好，也根本不信，丈夫被我看病花钱花急了，就极力劝说我去试试，不行再去医院，反正也不花钱，没有损失，万一好了呢，咱不就沾光了吗。被丈夫说的我也动了心，心想反正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，这一身病都不知治哪个好了，而且越治越不好，在只要能治好我的病的心理趋势下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第二天早晨我就去了邻村的一个医生家，这位医生是练法轮功的，受过迫害，挺有名的。当时我去的时候，走路的状态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。去了以后，医生看我痛苦的样子，就给我讲了大法的美好和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。就这样，我决定修炼大法了，这是我不幸中的大幸，我真是太幸运了。第二部分，得法后道德升华，做好人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的变化可是太大了，简直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谁都说大法使我脱胎换骨了。当时转法轮我10天看了3遍，因为是借的书要还人家，也因为有病，我什么活也不能干，我就抓紧时间看书。3遍转法轮看完后，冲击了我的思想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和社会影响是，人要怎么聪明，会耍心眼儿，怎么能占便宜，别吃亏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真的是座右铭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好人，甚至比好人还要好的超常人，要按真善忍的法理做人。我终于明白了， 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大法大道，让人向内找，道德升华，提高心性。我修炼那年的八月，从我开始学法练功到收花生掰玉米，正好是半个来月的时间，法轮大法的超长就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。过去因为我一身病，根本不能下地干活，种的麦子长了一地的麦蒿，我都拔不了，更不要说弯腰拔花生了。可神奇的是，那年我家种了五亩花生，我和丈夫一起拔完，弯腰也不痛了。以前我弯腰洗头都得停两三次才能洗完，现在一直弯腰也不疼了。拔完后拉回家，都是我晚上加班甩完，丈夫搂着孩子睡觉，我也没有怨言，也不觉得累。紧接着掰五亩地的玉米，我先掰，丈夫在后面砍秸秆，我掰完他不赶趟，我再帮他砍。以前我最愁的活就是捆玉米杆，不停地弯腰蹲下起来，不停地重复。这次五亩玉米杆子是我一个人捆完的，我做梦都不敢想啊，而且腰不疼不累，还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浑身别提多舒服了。我修炼半个月的时间，师父就让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滋味。后来随着消业，我身上的一切病都神奇的好了，我别提多高兴了，心情从低谷一下冲到了九霄。我下决心听师父的话，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。第三部分，大法化解了我与亲人们的冤怨。二嫂，我二大伯嫂受婆婆的挑唆，与我已经四年不说话了。大法弟子要与人为善，没有敌人，我决定和二嫂和好，让她见证大法好。有一天，我鼓足勇气到她家，一进门我就叫她：“二嫂，二哥呢？”她一看是我，扭过头，一声没吭，也不理睬。在那种情境下，我只好退了出来，眼泪簌簌的流。我心里想着师父，给自己打气，我不放弃，还会有机会。在人这里感觉是没面子，挺丢人的事，可我要听师父的话。第二次是在过年前，街上来个卖碗的，我正在挑碗，抬头看见二嫂来了，我笑着说：“二嫂，你来买碗。”她嗯了一声，就在我挑的碗前蹲下了。我说：“那是我挑的，你拿着吧，挺好。”她回我说：“有的是，我在挑。”当时我心里那个高兴啊，终于搭上话了，谢谢师父给我安排。第三次是给别人家的新媳妇做被子，六个人坐了一上午，每两人一帮，我和我二嫂安排在一帮。这个活儿两个人配合不好是没法干的，我主动配合二嫂，就这样我俩和好了。我知道是我有这个愿望，师父给我安排的机会。婆婆，六年来我跟婆婆不是冷战就是热战，除了气就是恨，我都想过了，对婆婆活不养死不葬，我根本不管她叫娘。一起练功的同修劝我要跟婆婆善解，证实大法好。我想那就首先从叫娘开始吧，可是六年了我怎么能叫出口呢？但是我从法中明白了，是生生世世的冤怨造成的，不管是哪一世谁欠谁的，只要我做到了， 师父就会帮我们善解，就看我如何做了。我鼓了半个月的勇气，整天给自己打气练习，想象着怎么叫她，婆婆怎么反应，可是那一步还是难迈。我想到要听师父的话，必须修出善心与婆婆善解，叫她看到大法好。我下决心去了婆婆家，终于打心底里叫了她一声娘。当时婆婆有点措手不及，有点尴尬，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是啥药。这是后来婆婆跟同修说的。再后来我见到婆婆就叫娘，叫的婆婆心花怒放。真正让婆婆感恩师父感谢大法的是，有一年晒完麦子后厂院不用了，一直到收花生时再用。婆婆三个儿子的厂院都闲着，她却偏要在我家厂院里种豆子。我说娘，你种豆子可不能耽误我使厂院。她打保票说耽误不了，结果该收花生了，婆婆种的豆子青不青黄不黄的，豆子不割耽误使用厂院，割了白瞎了厂院种的豆子。这个时候我心里开始不平衡了，心想对你好你还来劲儿了，那两家的厂院你都不种，偏种我家的，你怎么竟欺负我呢？我转念又一想，不对，师父说没有偶然的事，是师父安排婆婆帮我提高的，我得大度些，不能和她计较，让婆婆能收成豆子，我要另想办法。可巧邻居家那年没种花生，厂院闲着，所以我也没耽误收花生。我想这是师父早就给我安排了这件事，让婆婆帮我提高心性，修出善心，不能像以前那样得理不饶人。修炼大法真好啊，谢谢师父。这件事让婆婆很是过意不去，说我变了，她得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之后很多在过去看来我俩能打得不可开交的事，我都用大法衡量，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，向内找，化干戈为风平浪静。在师父的指导点化下，我一点点的在变。后来婆婆亲口说，大法把你变了，你好了，我也跟着好了。她真的是感谢师父。她跟我说，孩他妈，师父救了你也救了我，要不咱娘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我听了后真的是感恩师父，这都是大法的威德。我在心里说，我是师父的弟子，婆婆也就再也不用吃我的气挨我的骂了，百善孝为先，我会善待公婆，和睦一家人。2018年的冬天，公公因病住院，两个大伯哥去陪床照顾，丈夫在外地上班回不了家，因为天太冷，婆婆不能生炉子，接到我家住合适，我就主动把婆婆接到我家，这样我可以替丈夫尽孝心，让丈夫上班不用担心。婆婆很高兴到我家来，我天天给婆婆做她爱吃的饭菜，跟她唠嗑，不让她孤单。晚上我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早晨我练功，他也跟着比划，直到我练完为止。来我家的头一两天，婆婆尿急尿频，怕尿裤子，心里打怵，我就宽慰她，谁老了知道能出个啥样，不要紧，你就像在家一样，尿了我就给你洗，没事的。大小便我都让她在屋里，她便完后我就给她端出去倒了，再把便盆冲洗净。婆婆受不了了，她说不准我动，她自己还能倒便盆，我要不答应她，她就不在这住了，我才停下。有一天晚上，婆婆吃得顺口就多吃了点，天不明她起来要大便，可大便失禁了，从炕上开始弄得床沿鞋上马扎上地上都是，婆婆不好意思，一直自责自己， 我一边劝他安慰他，一边麻利地擦清洗，然后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，让他在炕上待着，不用管。我一直忙活到做好早饭，叫他下来吃饭。婆婆说，小曼他妈，你这样把我惯的，我都不愿意回家了。我笑着说，不愿意回家，就在这住着。他说，你爹回来咋办？我说，都在这住着。他笑了。婆婆在我家住了9天，公公出院才回家。我太感恩师父了，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，真善忍在我心里扎了根，我是根本做不到的。丈夫从我的身心变化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他也变了。这几年，他看了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，使他明白了真相。他看到了大法师父的伟大慈悲，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，看到了中共的邪恶。在与亲朋好友相聚时，他不时地会帮我讲大法真相，弘法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